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66回。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，进入光照中的万天明等人一直没有走出来，但是在这高台下面却出现了蛮胡子吉音的身影。韩立、玄谷上人等人也老实的跟在他们身后。总算到了这个鬼地方了，四层那个金毛傀儡还真厉害的出奇呀、啊！若不是我们三个人一起使住了看家的本领，嘿，恐怕还要多纠缠一些时间呢。如山老者望着眼前的高台，目中有些发亮的说道：那只傀儡倒还罢了，倒是三层的时候遇见的那个禁制实在有些难破呀，让我们多花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否则还应该再早到一些。吉音祖师脸色阴沉的说道，话语里似乎有点郁闷的样子。行了，都到了这里了，还说那些淡话干什么？先看看万天明他们是不是进去取宝了。蛮胡子眉头一皱，大大咧咧的说道，脸上满是不耐烦的神色。听了这话，吉音露出了一丝不悦之色，停下不说了。而如山老者却神色如常的轻笑起来。蛮兄放心，根据我和乌兄的秘法探测，万天明他们的确在数个时辰前进去了，至今呢还没有出来，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就好了，因为这个台阶也是唯一可以进出这寒力台的地方。唯一？真的假的？正道的家伙别从其他地方溜走了，我们还在这里傻等啊。蛮胡子斜瞥了老者一眼，似乎有些不大相信的样子。放心，这一点绝对没有问题的，这个白色光罩可不是普通的护罩啊，而是在上古时候也大大有名的天罡罩禁制。除了台阶处这个特别开辟的出口之外，其他地方绝没有办法短时间通过的。我们先在这里休整一下，然后再进去看看情况。老者手捻胡须从容说道。那就行。蛮胡子听了这话，淡淡的一点头，就在附近的台阶上盘膝坐下。吉音和如山老者则凑到了一起，低声交谈了起来。韩立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，心里头冷笑了一声，脸上可是丝毫异色没有表现出来。这些魔道的老怪物固然想得不错，但那万天明一看也是心机颇深之人，他们现在不进去，说不定正好如了正道之人的心意。想到这里，他抬头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却发现玄谷正独自一个人在不远处的高台下望着白色的光照，似乎在想些什么的样子。韩立神色一动，这倒是一个和他重新商量一下的好机会。不过他转念一想，这个老家伙现在和那蛮胡子扯上了关系，自己对他的价值降低了不少，多半呢此位现在和那吉音祖师一样，同样在打他那血玉蜘蛛取宝的主意，否则怎么会将击杀吉音的时机选在了取宝之后呢？现在他主动找上门去啊，只会让对方看出了他的心虚，处境只能更糟糕而已。看来脱身之策 还是要靠自己的谋划才行啊。这样想罢，韩立望着玄谷的目光不禁一寒，而那玄谷竟有些察觉的回头一看，正好看到了韩立。韩立心里暗骂了一句啊，马上换上了平静的神色，若无其事的向另一侧走去。玄谷紧盯着韩立的背影，脸上闪过了一丝疑惑之色。这个时候，韩立围着巨大石台在光照外面慢悠悠的转开了。吉音等人自负在这五层，他一个结丹初期绝不可能独自跑掉，因此啊，倒也放心的很，任由韩立在附近是自由活动。不大一会儿啊，韩立就独自一个人溜到了高台的后面。这里和光照相对应的是一堵高大的青石墙壁，墙上雕刻着一些上古时代的怪兽图画和一些符文，并没有什么异常。这样的墙壁韩立在这内殿见得多了，知道那上面设有高深的禁制，您想要破壁洞墙而出，哼，就是极阴等元婴期修士也是没法子做到的。这样一来，就算韩立明知道墙壁后面很可能就是内殿之外，也是无计可施啊。韩立心里边大骂，将这内殿做得跟乌龟壳一样结实的上古修士，并心烦意乱的在这石壁上狠拍一掌，然后一转身就想回去了。砰的一声闷响，韩立已经走出了三四步的背影顿时凝滞了下来，缓缓转过身子来的他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。若是一个普通修士听了刚才的声音，也许根本不会在意的早走掉了，毕竟这声音听起来很平常的样子。但是韩立可是江湖帮派中人出身，对机关密室之类的东西早年可是研究过不少，刚才那声音一入耳，他就分辨出了那块青石并不是实心的东西。韩立有点不敢相信了，在这种到处遍布高深禁制的上古修士处所，竟然会有夹层这种东西的存在。韩立实在怀疑自己的判断呀。当然了，韩立也不会真的一走了之，他只是沉吟了一下，就马上脚步灵巧地走回了墙壁前，伸出两根手指，在刚才拍掌的几块青石附近挨个敲击了一遍。结果当手指在第三块青石上敲响的时候，韩立心中一动，目光落到了此处青石上那块正雕刻着一只带翅妖兽的血红怪木。此兽图案虽然谈不上什么精雕细琢，但是栩栩如生，将此兽的狂暴嗜血的疯狂本意表露得淋漓尽致。韩立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此兽的图案，又重新敲打了几下青石，他终于惊喜地肯定，此青石的确是个空心的夹层，而且里面还有藏有什么东西的样子。他并没有马上行动，而是将神石小心地放出，搜查了四周，确定吉音等老怪物真没有监视自己，就不再迟疑地伸出一根手指，上面青光一闪，数寸长的剑芒伸缩不定地出现在了指尖之上。韩立冷静地用剑芒在那青石上划了一个拳头大小的圆圈，接着一挥手之后，剑芒消失了，而另一只手则飞快地在圆圈上轻碰了一下，顿时一个孔洞冲现在了青石之上。韩立知道自己时间不多，因此不加思索地将手伸了进去。里面的空间不大，只是胡乱抓摸了一把之后，一根东西就到了他手上。韩立神色一动， 此物细长滚圆软软的，好像一个棍子一样，但等他将手臂从青石内收回之时，才看得明白，这竟然是个陈旧发黄的卷轴。韩立有些吃惊的正要将它展开，忽然脸色一变，随后飞快的将卷轴揣入了怀里边，并且身形一闪往那青石壁上一靠，将露出的孔洞遮盖得严严实实，装作正在休息的模样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韩立这番举动刚刚做完的同时，极阴祖师的阴沉之声就在耳边响了起来：“
韩立，快些回来吧，为师等人要进去了。”
听了这话，韩立眼中露出了一丝诧异的神色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要休整一下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改变了主意？难道这三个老魔头意识到了什么不妥？心里这样想着，等那极阴的神识一从附近消失，他立刻转身将那孔洞重新堵上，恢复了原状，这才若无其事地往高台前走去。到了前面的时候，几个老魔头正神色凝重地站在台阶前往高台望去，身后的乌丑玄骨上人二人也是同样的举动。韩立呢有点诧异地向上头望了一眼，脸色微微一变，只见高台上的蓝光正眼花缭乱般地闪烁不停，在晃动中还隐隐有几缕金光反射出来，而石台的四周这短短一会儿也厚上了数寸之多，只是因为有那白色光照隔离开来，韩立才没有感应到有什么异状发生。一见韩立到了，吉音冲他点了点头，转脸对一旁的蛮胡子说：“
安兄，小徒已经到了，我们上去吧。没想到万天明的金丝蚕竟真可以撼动那虚天顶啊，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还是过去看看为好啊。”
蛮胡子听了这话没有开口说什么，但是身形往上一窜，用行动做了答复。吉音等人呢紧随其后走上了台阶，轰的一声巨响啊，蛮胡子到了台阶处的光照前，二话不说的就用魔功包裹的拳头狠狠地砸了下去，结果光照当即裂开了一个数丈大的巨缝来，蛮胡子昂首挺胸地走了进去。吉音和如山老者呢却身形一晃地将韩立夹在了中间，裹着韩立不由分说地随后而进，玄骨上人和乌丑则最后进入了光照之中。
哎呦，好冷啊！
韩立虽然说早在光照外心里头就有了一丝的准备，但是一进入之后，韩立还是被四周的寒气冻得给打了个寒颤，急忙将护体宝光放了出去，才寒意大减呐。蛮胡子根本没有等其他人的意思，他看也不看的直接往蓝光最盛的中心处大步而去。老者和吉音互看了一眼，只能苦笑了一声，加快了脚步紧跟而上。但是就是这样，吉音还不忘回头看了一眼落后一些的韩立，大有深意的催促他也走快一些。
韩立呛着吉音祖师暗骂的是狗血喷头啊，
他倒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想要逃走，只是打算靠后一点，好抽空看一下怀里的那个卷轴到底是何物，毕竟此物放着的地方实在有些蹊跷，
说不定对他的处境有什么帮助呢。可现在被极阴祖师这么一催促，那乌丑似乎也被提醒了什么似的，双目开始警惕地盯着韩立，不再挪移开半分。就连那玄古上人也面带一丝疑惑地扫了他一眼。没有办法，韩立只能硬着头皮加快了脚步。可是没走出几步，他的速度又慢了下来。这次可不是韩立的本意，而是在那阴寒至极的蓝光包围之下，虽然说有宝光护体，韩立每前进一步就觉得身体冰冷了一分，只是短短的几步之后，他就面色苍白的急忙封闭自己的呼吸，生怕那被入口的寒冻伤了肺腑。我给你的白灵犀不仅可以防火，也可以防寒，你现在不用还等什么呀？就在这个时候，韩立耳边再次响起了极阴祖师的声音，他这才恍然大悟的急忙将此物拿出，重新挂在了腰间。果然呀，那灵犀配的白光亮起来之后，四周顿时温暖了下来。这个时候韩立才有空暇，一边走着一边看了其他几个人如何面对这种奇寒。那蛮胡子等元婴期的老修士就不用说了，三个人只是单靠身上的那层护体宝光，就若无其事地继续在前边走着。玄古上人呢，则脖子上多出了一串红光闪闪的珠子，同样的没有丝毫寒意。至于不知道什么时候落在了他身后的乌丑，则手臂上有一个怪模怪样的蛇纹臂环，上面释放了一个粉红色的光照，将它护在其内。韩立看到这里，将目光收了回来，因为前方已经到了高台的中心处，在那里有一个凸起的小型祭坛，在祭坛上正有七八团金光在那里跳动不已，而金光的中间则有一个往外冒着刺目蓝光的大洞。韩立精神一振，急忙凝神细看，那些金色光团中竟各有一只数尺来长的碧绿巨蚕，正口吐一根根拇指粗细的金丝直伸向洞中，它们的身子摇摆着拼命向后撕扯，每一下晃动都让洞中的蓝光疯狂地闪烁一下。而在祭坛的旁边有三个人影直直地站在那儿，正是万天明等三个人。正道修士显然也知道了蛮胡子等人的到来，但是这三个人竟对他们视若无物，只是死死地盯着身前的金光，满脸的紧张之色。蛮胡子见此情景，眼中寒光一闪，二话不说的一抬手，两道金色当即化为长虹，向三个人击射而去。韩娇，离归。万天明和天武子两个人在蛮胡子金光脱手的同时，忽然向这边冷冷的各喊了一声，顿时上面一阵异动传来，一道青光和一道蓝光飞射而下，同时拦截住了金光，拼斗到了一块。回！蛮胡子一看到这样的景象，微微一愣，冲着前方一招手，两道金虹飞遁而回，重新化为了两把金色小刀，落入了他的手上。而那青蓝之光也不追赶，就在原地一个盘旋之后显出了原形。是什么呀？竟然是一只数丈大小的白色小蛟和一只半透明的奇异巨龟。蛮胡子看清了两件东西，神色骤然一变。疯婆子的寒娇，天元子的离龟。从后面走上来的如山老者同样面露震惊神色的脱口说道，怪不得万天明等人这般自大，竟然将那两个老怪物的灵兽借来了。
哎，可据我所知，这两个老怪物对这两个灵兽珍惜异常，从不借给他人的。这两个家伙怎么到手的呀？同样看到这一幕的极阴祖师也敢骇然地说道，同时啊，脸上露出了一些恼怒之色。
哼，不借也要看什么人了。那万天明是风婆子的亲侄子，天武子是天元子的同门师弟，能借来这两个灵兽有什么奇怪的呀？
盲胡子神色古怪，那可就有一些棘手了。这两个畜生可是神通不小啊，拼起命来的话，我们三个人可一时半会儿无法逃脱呀。青衣居士盯着白蛇和巨龟非常担心地说道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他已经感觉出来正道的修士比他们的实力好像要强得多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67回。